你发光的时候到了。
作者：罗伯·鲁弗 Rob Rufus。
第三章，所赐的义。上帝已经起了誓，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完成的功，上帝再也不会向他所立约的百姓发怒，他再也不会收回他平安的约，再也不会从我们身上收回他的恩宠。再也不会的意思就是再也不会。这个更美的约基于更美的应许，还有一位级别更高的中保，因而我们一直都在上帝的恩宠之下。他的面光照在我们身上，他的良善和他的一切全都乐意使我们得益处。也许这件事听起来太过美好而不真实，但它之所以如此美好，恰是因为它千真万确。我们的脑回路有一种默认设置，就是怀疑太过美好的事，这真令人稀奇。我们觉得肯定在什么地方设有圈套，但我们应当知道，我们不是在跟江湖骗子打交道，我们在跟永远正直的上帝打交道。他已经起了誓，既然上帝到起誓的地步，并且因为再没有更高的活物可指着起誓，只好指着自己起誓，这意味着一位无限的上帝以无限的正直在无限程度上向我们保证他的应许是真实的。他绝不会审判他所立约的百姓，他绝不会惩罚我们，因为他的公义已在十字架上得着满足。他再也不会以嫌弃的态度来责备我们，他的责备和管教一直都是救赎性的。他再也不会收回与我们所立平安的约，彩虹是他不会再向我们发怒的记号。今天如果你问许多的基督徒，彩虹对挪亚来说都是什么意思，他们会告诉你，上帝起誓不再用洪水来审判全世界。然而如果你问他们，上帝还做过一个什么应许，比这个应许要大很多，大部分基督徒并不了解以赛亚书54章的事，就是上帝再也不会向我们发怒。为什么呢？因为仇敌想要隐瞒这些事，不让我们行事真有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和信心。我确定挪亚看到彩虹很开心。然而我们看到启示录四章记载的另一个彩虹，应当更加开心，更加欢欣鼓舞。约翰蒙召上到天堂，置身于主的面前。他抬头观看，有一扇天堂的门开了。他看到一间安置上帝宝座的大殿。他描写了在上帝的宝座上面和周围的情形。360度环绕上帝施恩宝座的是一道绿宝石的彩虹。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启示录4章2-3，这称为施恩宝座大殿。这并不是审判的白色大宝座，他将来要在那里审判不接受基督的人。这是上帝作王的宝座，他放眼望去，在各处看到的全都是绿宝石的施恩彩虹，提醒他向百姓所起的立约誓言。这誓言宣告说，不管我们的行为如何，我们一直都在他无条件的恩宠当中。为什么是绿宝石那种绿色呢？希伯来语有一个译作绿的词，意思是新鲜的膏油。我们若知道上帝向我们所存的意念一直都是善的，又赦免了我们，我们便活在上帝的恩典和他的新鲜膏抹当中。上帝的大能借着他的灵运行在教会和个人生活当中，因为他们建立在恩典的根基之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 撒迦利亚书4:6-7，所赐的义简介。福音是好消息，将旧约与新约区分开的就是所赐的义。如果我们明白这种义，就能活在上帝永不消退的荣光当中。福音不是好建议，许多人认为福音是教导人怎样活得更好，怎样改善我们的生活，怎样在行为上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但这根本不是福音。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的房子有被收回的危险，你去找银行经理，让他给你提点好的建议。他对你说，如果你和你配偶各自都找三份工作，每人每天都工作17个钟头，便卖掉所有的家具，把用电量缩减到一半，这样就能保住房子。哎，虽说可能是一条不错的建议，但肯定不是好消息。但我们把时钟调回到一个不同的场景。你愁眉苦脸地走进银行经理的办公室。你走进去的时候，他看到你，马上笑逐颜开。他从办公桌后面跳起来，跑来跑去，他亲吻你，拥抱你，打开一瓶香槟酒说，鲁弗先生，好消息啊。刚刚就在你进来之前，有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把你所有的抵押贷款全都还清了。你的房子现在不欠债了，房子完全是你的了。朋友们，这可不是好的建议，这是好消息。然而，福音甚至比这还要好。耶稣不只是还清了我们的欠款，就是我们的罪债，他还更进一步。你来想象一下，同一位没留姓名的人在清偿你的债务之后，马上不附带任何条件，又往你的信用账户存了1000亿美金。假如他只是撤销了我们的罪债，使我们处于无罪的中性状态，那也相当美好。然而，他竟然并未就此止住。他公义顺服的全部信用额度全都转移到我们的信用账户上，好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上帝的义。哥林多后书5:21。耶稣基督福音的好消息并不是好的建议，不是叫我们怎样活得更好。然而，这个好消息能使我们的行为和生活产生改变。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不同的运作方法，分为接纳的恩典和使人有能力的恩典。因着接纳恩典，上帝无条件地爱我们，始终把我们看作义人。我们若只强调恩典使人有能力过特别圣洁的生活，却没有建造在接纳恩典的根基上，就把使人有能力的恩典建造在错误根基上。随后，律法就会乔装打扮，伪装成使人有能力的恩典，对我们说，你若真在使人有能力的恩典之下，就会拒绝一切不敬虔的事，就会一直过圣洁的生活，在大能中行事。我们若去追求使人有能力的恩典，却尚未领会接纳的恩典，就是不自量力，痛苦和争竞就会随之而来。教会不需要强调使人有能力的恩典，教会需要大大强调接纳的恩典，弥补数百年来的律法主义。我们需要一次又一次启示，晓得我们怎样在爱子里得着接纳，这好消息究竟好到何种程度，我们在天上的银行经理何等伟大，我们有怎样一位救主。我们需要知道他救赎我们脱离了什么。只有深刻理解我们何等蒙爱，何等蒙接纳，我们才能推进到使人有能力的恩典。只有先大力打好接纳恩典的深厚基础，我们才能得到更多的能力去拒绝世上的情欲，活出圣灵的超然生活。唯一真正的福音。人所传讲的福音有许多种，但福音只有一个，其他的根本不是福音。保罗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上帝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哥林多后书11:1-4，有人可能会传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和另一个福音，这一点圣经说得非常清楚。然而，我们用不着害怕错误的教导，因为我们有恩膏帮助，根据上帝的道，很快就能分辨出什么是真福音，哪些是假福音。不存在适合不同人群的不同品牌的福音，福音只有一个，它适合全人类的每一个人。保罗再次表达了他对教会在假福音面前跌倒的担忧。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上帝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加拉太书1:6-12，现今所传的所谓福音的主要内容与保罗所传的是同一个福音吗？保罗并未传的那种福音有什么特征，又怎样来确认呢？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加拉太书5:4，从恩典中坠落指的是从高级的东西坠落到低级的东西。律法比恩典低级。我们若想借着律法称义，就与基督隔绝了。我们若从恩典中坠落，基督就会对我们毫无价值，他对我们的价值就会丧失殆尽。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不是在讲想要借着律法得救，因为我们以前没有靠某种东西，也就谈不上从这种东西中坠落。这封书信乃是写给一些已做基督徒若干年的人。加拉太书不是在讲怎样进入天国，加拉太书讲的是怎样靠着上帝的超然大能在天国里继续下去。正因如此，保罗在加拉太书3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无知吗？加拉太书3:3，有些反驳恩典信息的人会说，这句话乃是写给不信的人，事实不是如此。他们争辩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信称义，但这只是我们入门的方法。我们一旦得救，据说就需要另一类的义，继续再成圣上长进。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因为新约并未提到有另一类的义。新约只提到两类的义，所赐基督的义和自义。自义的来历是夏娃中了蛇的诡计，受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基督的义是算在我们身上的义，白白的赐给了我们。我们的地位跟我们拥有义的表现或缺乏义的表现毫无关系。基督的义话拨给我们，上帝看我们为义。自从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刻起，这是他对我们永恒不变的看法。然而，他们争辩说，有所赐算给我们的义，但还有所赋予的义和影响人的义。后面这两种，所赋予的义和影响人的义，在上帝的道里面根本找不到，他们在新约里面并不存在。每当新约谈道义的时候，都是只算给我们的义，一直都是我们在父面前行事所靠的一种恩赐。因为他如何，
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约翰一书四章十七，你既是信徒，行事所靠的是一种算给你的义，无论行为好与坏，这种义都不是由你的行为表现决定的，而是由耶稣基督代替你的行为表现决定的。有人宣称我们在教会需要更多的义。最近在西方国家，因为我们看到一些带领人跌倒，所以有人呼吁在教会实施更高的标准，在道德上重新武装自己，有更多的义。我们明白，这么做的动机是我们想要更好地代表耶稣，但传递的信号却有误导性，因为我们不可能有更多的义。这是对十字架的冒犯，是对耶稣基督的冒犯，因为上帝的义已经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耶稣在父面前有怎样的状态和地位，我们也有同样的状态和地位。只要我们说，没错，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也领受了所赐的义，得以进天国，但随后我们必须行义，才能使我们与上帝继续同行。这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圣经上没有的另一种义添加上去。有人含蓄的或直白的教导说，我们是在律法之外靠着恩典得救，但随后我们需要律法才能在义上长进。这正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四节里纠正的问题。他并不是说大家失去了救恩，而是说他们得救的好处已经失去了价值。基督医治我们，基督是我们的平安，基督使我们成为圣洁，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对我们来说，基督就是一切。然而，当我们要靠律法称义的时候，就失去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弃之不用。我们没有失去救恩，上帝依然看我们为义，但他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自义不是谦卑，而是骄傲。因为受到文化的熏陶，适应了这世上的智慧，所以我们的默认设置就是骄傲。我们喜欢夸口说，我们干了哪些好事，没有干哪些坏事，但这正是上帝所抵挡的骄傲。热心捍卫福音的纯正。保罗表达了他何等热心的保守唯一真福音的纯正性。他这样写道，恨不得那搅乱你们的人把自己割绝了。加拉太书五章十二，割礼党教导说基督徒必须受割礼，割礼是他们回到律法之下的记号。他们在耶稣之外添加了一种东西，但事实却是无论在耶稣之外加上什么东西都等于零，这是使他毫无价值。保罗表达了他的热心，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这些人既然如此执意坚持在人身上动手遵守律法，恨不得他们不要只是切掉顶上那一点东西，恨不得他们连根都切掉，把自己阉割到只剩下根部一丁点。我很抱歉听着有些粗俗，但我只是与圣经在这里的言辞保持一致而已。耶稣加上灵才等于一切。我巴不得今天地上有更多的使徒，有同样的热心，同样本乎恩典的愤恨，这种对基督心腹的搅扰不再使人有罪疚感，不再操纵人，不再扰乱他们，使他们从恩典中坠落，与基督隔绝。有些人为了把大能找回来愿意禁食三个月，但我们用不着禁食三个月，我们只需要悔改，归回恩典，改变我们的思维，然后上帝的大能就会重新运行起来。我们1979年建立第一间教会，增长得很快，神迹奇事快速增加。然后教会突然进来一群人，他们一直收听某个人的教导，讲解同钉十字架的生活，表面听起来神学很正确。然而，后来却发现，这种教义其实讲的是要向复活的自己死掉。上帝并未呼召我们向新造的人，在基督耶稣里复活的自己而死。这些人信从这种谎言，受制于律法主义，
又用这些歪曲的教训来毒害我们这边刚刚归信基督的人。我的热心被大大挑旺，变得忧心忡忡。有一天回到家里，跑到客厅的窗帘那里，气得抓住窗帘，快要把窗帘从墙上扯下来，突然有个意念阻止了我。不行，不能这么干，格兰达会对我不高兴，撕完了不值得。那时我看到吉他挂在墙上，于是跑过去抓住吉他，抓住吉他上方，要把它摔碎。又一次，有个意念阻止了我。不行，我喜欢这把吉他。于是又把它放回墙上，然后直接趴到地上，嚎啕大哭，向上帝呼求。接下来，我听见心里有上帝的声音说：儿啊，我巴不得有更多这样的牧师。他说，你要记住，我曾有一名使徒说过，恨不得他们全都割得干干净净。他说，我愿意带领人都有这种感受，我愿意他们这样来保护教会。我愿意把教会当作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们来见耶稣的时候，若没有被割礼党骗到分别善恶树下，就是以童女的身份进来的。上帝愿意带领人心里谦卑，行事好像灵里受过阉割的太监一样，叫他们不能碰新娘，使新娘只为讨万王之王的喜悦。福音的好消息是，他将我们以童女的身份献上，在基督里得了自由，有他恩典的美容和新约的庄严。可悲的是，今天你到世界各地去问一些人，从恩典中坠落是什么意思，他们马上会举例说，某某牧师有婚外情，或者某某商界领袖在公司谋求高位腐化堕落。他们说，他从恩典中坠落了。在教会界和世俗界，从恩典中坠落的意思是说，你干了坏事。但在新约圣经，从恩典中坠落的意思是说，你又回到律法以下。然而，又有多少基督徒知道加拉太书五章四的真理呢？正因如此，保罗才写道，将律法添加到恩典上是更改福音，那根本不是福音。我经过研究得出结论，基督教界大多数人都已回到律法以下。我不是以审判的口吻说这句话，毕竟就连使徒保罗在加拉太地区亲自建立的教会都回到了律法以下。正像保罗的时代，有件事至关重要，我们要有弟兄姐妹做使徒先知一类的传道人，带着福音的启示监督和巡视，关怀地方教会，捍卫这个福音。否则的话，教会就会启动默认设置，滑向人的努力和人的表现，将律法和恩典混杂起来，去争取使自己合格，但这根本不是福音。我在前面说过，即或他们滑落回律法以下，也不会失去义，但基督对他们来说不再有任何价值。我研究过数百次的复兴，我若问一些人为何复兴渐渐结束，几乎总是相同的回答，因为淫秽里又有了罪。朋友们，这实在荒唐。假如复兴结束是因为淫秽里又有了罪，最初又怎么可能还会有复兴发动起来呢？每次有复兴发动起来，都是当时淫秽里罪恶横行，那个时代有很大的黑暗。新约圣经让人清楚看见什么是导致了复兴结束，他们从恩典中坠落，他们回到了律法以下，从律法中释放出来，现在在罪上死了。圣经说我们在律法上死了，上帝已将我们从律法的咒诅中救赎出来。对我们，对一切信的人来说，基督是律法的终极。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罗马书七章六，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三，因为律法的终极就是基督，使所有信的人都得着义。 新译本。罗马书十章四。加拉太书第三章说，我们不再在律法的看守之下，从前将我们圈在律法以下关起来，直至因信得救的道理来到。既然因信得救的道理已经来到，我们便不再在律法的看守之下了。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称义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加拉太书三章23-24。师傅是什么意思呢？师傅指的是监督我们、指挥我们的人。然而，我们不再在律法这个师傅的手下，因为我们向他死了。既然我们已经像一种东西死了，又怎能在他之下呢？基督是律法的终极，他已在十字架上撤去律法，救赎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既然律法所做的一切是使人死，定人的罪，人怎能说律法对我们有好处呢？他迷惑我们，咒诅我们，使我们继续不断觉悟到自己有罪，使我们羞愧难当。律法使我们在上帝面前毫无自信。在律法以下，我们变得像把银子埋在地里的那个人，因为他觉得上帝是一位苛刻的工头。事实却是，我们应当在上帝面前有自信心，敢于投资和冒险，因为我们知道，就算犯了错，也有一张很大的恩典安全网。仇敌运用哪些诡计迷惑我们从恩典中坠落呢？我们又怎样分辨和诊断生命当中的律法主义呢？我们要先从罗马书六章十四一条最基本的真理说起。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罗马书六章十四。请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要鼓励人犯罪，我恨恶犯罪。我不是说犯罪有理，也不赞成犯罪。然而，我生活在一个由真实的人组成的真实世界里，我们一觉醒来就有可能犯罪，甚至有些罪我们都察觉不到自己再犯，比如说态度和不信。你要记住，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罗马书十四章二十三。如果必须认清犯过的每一个罪才能与上帝保持和好，便是假定我们有神圣的能力，犯罪的分分秒秒都能诊断出来。事实上，要我们认清每一个罪是办不到的。我们不是在鼓动犯罪，而是鼓励人相信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不能再欺负我们，因为我们不再在律法以下。我们在罗马书第六章看到，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保罗在这里用的罪这个字，在希腊文中不是动词，而是名词。你还记得，名词指的是名字、地点或事物，意思是说我们死在头一个亚当罪的光景里。既然如此，我们怎能依然在死了的东西中呢？若是相信我们必须在犯罪上死，就会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还没死，因此我们便不可能真正得救。但你若明白我们向罪这个名词死了，基督怎样一次向罪死了，你也照样可把自己看作一次向罪死了。正像基督绝不可能再死，你也绝不可能再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罗马书六章五杠十一。耶稣是伟大的大祭司，他有不可毁坏的生命，他能救我们到极致。 耶稣一次像罪死了，绝不可能再死。我们再问一次，耶稣在什么上死了？耶稣是在犯罪上死了吗？
不是，他从未犯过罪。他是在头一个亚当的罪上死了，意思是说，他在头一个亚当罪的后果上死了。因此，我们在他里面，也在头一个亚当的罪上死了。
正因如此，罪对我们没有权势，他不能定我们的罪，也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再在律法以下，而是在恩典以下。信徒绝对没有可能再被定罪。
为什么呢？
因为上帝曾启示说，再也不定我们的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
罗马书八章一杠三，
上帝没有定我们罪，他向头一个亚当的罪死了，从而定了头一个亚当的罪，好叫罪现在不能再辖制我们。现在运行着一个律，称为在基督耶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罪与死的律不能再运行了。这意味着死亡、咒诅和审判不再追随我们的生命。有人教导说，我们若犯罪，就会向魔鬼敞开门户。但信的人啊，你属于基督，你不属于自己，因此无法向魔鬼敞开门户。人在律法之下犯罪，是向魔鬼敞开门户。然而，你若在基督耶稣里，你在基督里面一直都是上帝的义，在基督耶稣里赐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你，使你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但可悲的是，有可能你虽然在基督里，基督却对你毫无价值，因为你从恩典中坠落，又重新归向律法。你正在相信谎言。死亡、毁灭、惧怕、焦急、忧虑、没有安全感、催逼感、没有喜乐，这些东西开始进入你的生命。
为什么呢？
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我们若把律法拿去，也就拿去了罪的权势和死的毒钩。我们若传讲律法，就会发现死长着一个很大的毒钩。这使我想起我们在香港有侏罗纪公园类型的大黄蜂。我们刚刚搬到那里的时候，格兰达正在修剪灌木，有两只大黄蜂飞出来，一只折了他的手，导致手肿起来，另一只落在他脖子上，但他及时把那只打落。我们必须找到这个毒钩，把它除掉。魔鬼的尾巴上长着一个毒钩，他的权势就在那个毒钩上，这种权势就是律法。我们若把律法拿掉，就像把毒刺从大黄蜂身上拔下来一样。那时大黄蜂可以飞过来趴在格兰达的胳膊上，但他所做的不过是亲吻他，再没有能力伤害他。魔鬼的诡计。当人从恩典中坠落，回到律法当中的时候，基督对他们变得没什么价值，他们就会发现上帝的大能和圣灵运行带来的神迹开始减少。相反，属死的执事替代了圣灵的执事。如果你以为魔鬼除这个诡计以外还有其他的诡计，你就错了。仇敌只对一件事有兴趣，就是抵挡恩典，对抗恩典，阻止恩典的传播。他是控告弟兄的，又是控告的灵。他只想做一件事，就是让世界和教会不停地吃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行善事，躲避恶事。这是宗教。撒旦的诡计生动体现在保罗的生平当中。他遇见传坏、作奸、遭毒打，被人离弃和厌恶，弟兄和仇敌都反对他。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在他身上加了一根刺，不是上帝加的，而是撒旦的差役加给他的，为要击打他。他只能以凌辱、逼迫和抗拒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12章7-10，保罗提到的仇敌是行巫术的神秘能力。若有人传讲基督在十字架上撤去的东西，他就在传讲巫术。基督已经撤掉在律例上所写有碍于我们审判我们的字句，他撤去律法这个属死的执事，因为他攻击我们。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上帝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哥罗西书2章13-15，若有人传讲十字架上已经撤掉的东西，圣灵不会赐给那个人传讲他的能力，另有一种能力会高抹他，巫术的能力，他所结的果子就是悖逆的灵。借着传讲律法，悖逆福音，就是所赐的义和十字架上已做完的功，这是巫术的灵，他的背后是撒旦。保罗已教导过加拉太人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十字架及其重大的全部后果。他表明这件事并不是我们看到弥赛亚受苦，在十字架上遭到这么大的毒打，为他感到难过，所以他便用罪疚感操纵我们，拨动我们的心弦。不是，保罗讲的是极大的变化，甚至是对受造之物带来的变化，在天上恢复了上帝的国度秩序，掳去执政的、掌权的，向他们夸胜。他向他们展示了十字架的大大得胜。他们相信，从而开始看到异能、神迹和奇事。他们越来越圣洁和顺服上帝。后来割礼党进来了，搅扰的人进来传一种福音，其实那根本不是福音。他们大致说的是，现在你已借着恩典得救和重生，要想继续前进，你需要重新回到律法以下。你最好加倍努力，做更长时间的祷告，更多施舍人。你做的还不够好。重担，重担，还是重担。哥里党用一种神秘的能力使人承受行为表现的压力，用巫术来辖制他们，拦阻了神迹。瞎眼和耳聋的人不再得到医治，瘸子也不再行走，大能不再运行，因为他们不再传讲恩典的福音，而是传讲另一个把恩典与旧约律法混在一起的福音，搅得乱七八糟，导致基督的身体寸步难行。朋友们，凡是说你若为了上帝更努力地达到标准，好好表现，他就会赐给你祝福的，都是律法。你若能从上帝那里争取到或者有资格得到什么东西，那就是律法。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全部的基业现在都是我们的，我们一件事都不用做，只需要相信，仅此而已。只要相信上帝的良善，这是出于信心的顺服，它会导致我们在耶稣的爱里行事，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放下我的生命，顺从圣灵，活在得胜当中， 胜过习惯和功能失常的循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成圣不是我们竭力去做的事。成圣是相信这一福音结出的果子，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必因信的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加拉太书3:1-12。律法不是本于对上帝的信心，律法本于人的努力。这个事实应当让我们永远知道，上帝并不喜悦赐下律法使人竭力遵行，因为还是那句话，律法原不本乎信。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希伯来书11:6。竭力遵守律法是犯罪，因为它不出于信心。我们要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他只要相信上帝，上帝便算他为义。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想法。亚伯拉罕信的是什么呢？上帝有没有提出要把义赐给亚伯拉罕呢？
没有，一次也没有。
上帝提出要给亚伯拉罕什么东西呢？我们若回到创世纪12的故事，就会看到亚伯拉罕是一名拜偶像的伊拉克人，那时还没有律法，记住律法是430年以后才有的，他过不敬虔的生活。然后突然上帝向亚伯兰显现，对他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创世纪12:1-3。那时候亚伯拉罕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相信上帝要赐福于他。他还没去聚过会，还没了解到他不配上帝的祝福。他只是一名异教徒，相信上帝愿意赐福于他。上帝回应说，他将这种信算为他的义。上帝向亚伯拉罕启示说，他是一位愿意赐福与人类的上帝，不是本于人类的表现，而是本于全能上帝的表现。他愿意将知识的钥匙启示出来，他的本性是大有荣耀的厚赐于人。只要人相信他是一位良善的上帝，他便喜悦赐福与人。但另一方面，若有人妄想凭借他们的表现、成就和自义从上帝那里抢求好东西，他便抵挡这些人，因为律法原不本乎信。父啊，我们祈求真福音启示的内在奇迹能够遍满全地，因为这福音不是好建议，而是好消息。父啊，我们祈求各个地区、各个城镇、各个城市、各个国家 都能领受保罗清清楚楚所传讲的使徒福音。父啊，我们祈求迷兴起勇敢的弟兄姐妹，让他们有启示有智慧，在恩膏之下清楚讲明新旧之间的区别，把它讲得浅显简洁明了生动形象。父啊，我们祈求他们能够看到有神秘能力的人把巫术的灵带进来，已经变得像帕子一样，让弟兄姐妹的心迟钝而不再相信，导致他们安于无花果树的宗教，活在律法以下，将它与一点恩典混杂起来。父啊，我们祈求天国能突破到各个国家，恩典的福音能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大能中显明出来。奉耶稣的名，阿们。